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
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现在录音时间是4月28日星期日的里昂时间晚上快要9点了。那因为是里昂时间，就表示说我现在人正在里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 hotel 里面，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简大轩 Andy。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
诶，为什么你的声音在麦克风里面这么有磁性啊？
我也是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实际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声音很怎么样，这样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这样讲。
是不是因为你靠麦克风比较近？
有可能。
不行，那麦克风太低，我这样子脖子会骨刺。好吧，我们今天是星期天，但是呢我一早5点钟就起来了，然后其实不用那么早起来，是因为巴黎礼拜天的这个地铁常常会有
变数很多。
对，然后我也不想要赶不上火车，所以就5点钟就起来，然后很早就出门，果然变数很多。
辛苦了，辛苦了。对啊，原本不是说你说大概10点就会到，就11点半才到。
高铁误点的原因很好笑，是因为它开到快要到里昂的地方，里昂就开始下雨。然后法国的高铁很妙，只要那个雨稍微大一点，就常会出现电路问题，它就不能开太快。本来时速快要到300，然后就慢慢变成从高铁，然后变成举光号。所以我到里昂的时候就很晚了很多。
了解。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感人的一天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我来里昂那么多次，但因为我从来没有认识真正的里昂人，然后今天呢却因为大轩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在一间台湾餐厅练习。这间台湾餐厅是一对台法夫妇，他们就把他们餐厅的厨房借给大轩练习使用，然后我就认识了这对台法夫妇，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大轩同一个厨艺学校的男生。然后那种感觉就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你们大家一起下了班，然后还会一起吃饭，因为今天礼拜天嘛，有的不上班就把那个厨房
借给我。
对，然后下了班的就一起来，然后一起吃饭，然后有他就是还会帮忙带小孩。大轩是那个
少女杀手，
不得了哎、欸！你是所有的雌性都会被你吸引，就对，连小女孩都会。
我是孩子王，男生女生他们都很喜欢，就是可能是我的法语就很像小孩子吧，所以就更好沟通这样子。
小男生也会吗？
应该说台湾的小男生也喜欢跟我就是混在一起。
可是那个小女孩真的很爱你耶。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真的是没有，我觉得你也太厉害了，就是
我跟小孩子很容易相处。
他还会帮那个小妹妹切牛排。
对啊，
而且会一直帮他叮嘱说他的汉堡不要加番茄。
对，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小孩子拜托你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时候让他知道说你做得到，他会失去对人的一个信任，然后我觉得下一代就是不能让他们有这种想法发生。
哦，各位爸爸妈妈听众朋友们，大家听到了吧？大轩现在讲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蛮有道理，我跟他学一点。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跟家人的不好，就是可能跟我的长辈没有什么被骗的经验，可是我看到太多人面对小孩子是用那种
很随便的态度，
我应该会说用敷衍或者是打马虎眼打哈哈过去。
你在说我吗？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跟你的女儿，可是我会说就是看到太多的包含很多很多法国人，我在面包店工作，常常小孩子很喜欢我们的 brioche 这种甜面包，他们会来就会看到太多太多家长都说哎，你今天想吃什么啊，吃巧克力口味的好不好？那小孩子看到说不要，他说好，那就巧克力口味麻烦你这样子。我觉得很多时候、
哦、我懂
你懂吗，就是好像他们觉得我有问小孩哦，可是小孩的决定
帮小孩决定，
对，帮小孩决定。
这个我是不会，这个、我不会。哎，等一下，我想一下，是这样子，因为每一次呢，都是我问我女儿说你要不要吃那个马卡龙，然后呢， 他好像都说不要，但是我还是给他买一盒。
嗯，
就是因为他要上飞机了嘛，但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戴高乐机场那边有那个拉蒂黑，然后我就会给他买一盒，然后他就是每一次他都说他不要，我还是会给他买一盒，因为我怕他肚子饿。
呵呵，
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在面包店就看到一个小男孩，然后妈妈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口味的马卡龙，那小男孩就说哦我要巧克力香草草莓什么什么，就讲了一堆这样。最后他妈妈就跟柜台说麻烦你给他一颗巧克力的，然后我女儿就在后面，她就说她买东西，我在门口等她，她就出来就跟我讲说妈妈我刚刚很想把我的所有的
扣打给他，
对，他这样跟我讲，他说他那小男孩好可怜，我就想把我的扣打给他，因为从小我问他他都不要，他只喜欢吃那个拉蒂黑有一个那个蹦蹦口味糖果口味，因为里面有棉花糖。
OK， 下次我要吃吃看。
不过你这样讲好像也对，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只喜欢吃那个口味，我就不会买其他的。
嗯哼哼，
可是我还是以前他小时候就会给他买，
因为我觉得太多，我遇到太多，因为我可能到这个年纪我就没有小孩嘛，然后可是我身边的人有小孩的，我都常常不是批评他们的教育方式，那是他们的决定，可是我也看到说哎，好像身为一个旁观者有些东西可以发现他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
我觉得像我今天从就是旁边来看的话，嗯，我会觉得说这个小妹妹就 Lola， 她一定心里面会觉得说哇这个 Andy 阿北是很就会高带这样。
嗯，
我跟他说 我的汉堡不要加番茄，他就会帮我叮嘱，哦，几次，三次以上。
对，没有，我让他一个方式是让他听到说我们有提出要求给店家，
对，
然后店家有回复我们，然后店家端来的东西的确没有番茄，这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对我来说，
所以他非常爱你。
后
来另外一个叔叔问说可不可以就是亲他一下，他还要看你经过你的同意。
没有，因为 我每次跟他讲，我每次说 Lola 如果爸爸妈妈没有说你可以信任这个人，或是你可以跟他逼嘱什么的话，就算你认识阿伯 Andy， 我拿东西给你吃都要先问过爸爸妈妈，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可是听说你会叫他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我就会问他说你今天大便什么颜色，身体健不健康，肠胃好不好这样。
好恐怖。
就是很科学，很
这他是科学。在法国的小孩尤其是女孩子到一定年纪就不可以说开开屁屁噗。
没有，他就问我，他就说阿伯你看我的内裤好不好看，我说错，我不想看，我也不想知道。我说你有问过你爸爸妈妈可不可以给我看吗，他说没有，他就给我吐舌头，我说那就是不想看，我就是不想看。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要讲得很清楚的，男生女生都一样。
对，你想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内裤给别人看呢？
应该太多人说不能把内裤给别人看，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不想看，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说他要站在我立场想。
你觉得他会懂吗？
我觉得他多讲几，他现在都不会这样，他现在都会问我说阿伯你觉得我今天的洋装好不好看，
还是他说阿伯你想不想看我今天的内裤。
没有，他就会就是我觉得这是潜移默化中，他会说哦好像我对一个人想要给予他跟他分享什么，不是我觉得我开心就好，而是要想过对方的感受，喜不喜欢，想不想要。我觉得我比较像是站在这样的立场，
是这样没有错，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对教小女孩来说，
不对，所以我才说嘛，这不
是
我的，
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不能够给她看内裤。
可是我觉得我跟男生也像，像我在店里，如果我有时候切面包什么，我想要跟大家跟这些客人分享，我都会展在小孩子面前说，你想不想要一块？然后我说，他就会想要拿。我说你下次也可以这样拿没问题，可是我觉得你要先问过爸爸妈妈比较好。我可能就是有点那种店员很讨人厌的店员，就是都会特别叮咛，可是这些小孩就是很接受这样。
小孩还不会讨厌你，
很接受，
只有青春期叛逆期像我女儿这种才会觉得你很烦。
没有，我觉得青春期就不会需要，我觉得他们已经到了他们自主思考，然后有些时候无法做抉择的时候可以跟长辈讨论的时候。可小孩子就是一个一直在吸收的时候，如果你让他感同身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这样子的毛病，这样的症状，我觉得很少会有感同身受的这一块。
什么毛病，什么症状？
就是你说不含是我们说的自闭症、亚斯伯格或什么，就是我对于去理解别人的感受，我要花很多很多时间，问很多次对方说，所以你感觉怎么样？这样子，
对，
就好像很像有障碍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想要去学。
这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传讯息这件事情，
可以啊。
对，就是本来明天中午呢，我就跟大轩说，我们因为台湾餐厅是礼拜一才有开。所以就想说明天中午去台湾餐厅吃饭，那既然我来里昂了，我就想说顺便约另外一对夫妇他们一起来吃吃看这间台湾餐厅，因为我们都没有听过，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没听过，他们也不熟，他们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就大勋就看到我讯息之后就说你怎么说，你说 那我也要去嘛。
对，我说那我要去嘛，因为我的想法是我是会打扰到你要跟你的朋友见面，
对，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回答说哦，所以我要出席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嗯、对不对？
然后因为我现在比较认识大勋呢，我就会知道说他在这种就是
自己内心的纠葛不讲清楚这样。
对，就是如果是不熟的话就觉得说哎，这个男生好奇怪，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吗？然后但是大勋他其实就是
已经先为你们设想好了，
对，就有一点点这个亚斯伯格症的这个情况、嗯，因为上一次我们录音的时候没有讲到说去 Karen 家练习包包子的事情，对不对？那时候去 Karen 家练习包包子也是一样，就是你这个轻微的亚斯伯格正会在这种时候出现，比如说
一整天啊，24小时啊。
对，我就说我做球给你看看可不可以，你去问问看 Karen 愿不愿意教你做包子，就做球给你3次，嗯，你都没有反应，我就想说大学是不想跟 Karen 学包子，
不是因为对我来说 Karen 那时候在吃饭，他就想说哦，明天是我跟我那男朋友就是休假日，我们两个就是要一起度过时光，我觉得我凭什么去打扰他们的休假日这样子。我啦，我的想法是这样。
你的想法没有错，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厚脸皮的欧巴桑，然后为了你要比赛要赢，所以就是我后来回到，所以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就跟 Patis 就是跟我另外一半就讲这件事情，然后 Patis 马上就说那你们就要把 Karen 拉到你们台湾队来，然后请他当你们就是练包子的这个怎么包包子的这个教练。然后我就厚着脸皮，没有，我那时候没有，我没有先问 Karen， 我就打电话问你说大轩如果我请 Karen 来教你愿不愿意学，然后大轩才跟我说我当然很愿意啊，只是我不好意思让我听到、
啊、
哦原来大轩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学的、啊、
对。但是因为我是厚脸皮的欧巴桑，所以我就打电话给 Karen， 但是其实人家其实很开心，然后就是很一下都答应，
对
对不对？
对，还好有学。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说真的
很多事情都这样，从小到大，
没有，我是想，我是要讲说我觉得啦，就是比如说像在台湾海外的台湾人常常就会有一些社群社团吵来吵去或怎么样，但其实有很多人是正常人，像我们就是正常人，就是说大家会互相帮忙，互相，今天台湾餐厅他们也会互相帮，
对啊，台湾餐厅很，他就说 Andy 就是我们你比赛的所有设备器材我们都有，你比赛没有的器材我们也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场地又那么小是你最好练习的地方，他们就是主动跟我提，我说那就好、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在参加比赛嘛、嗯、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有这个需求，可是就是真的愿意这样提供帮助，就是他就说哦不用，他说我就是你们的赞助人之一，就是我们赞助这一间厨房给
你
们练习，对。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感受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练完了，然后最后突然想不起来，亚婷的先生是一个法国人，然后他就自己主动问你说哎，你下次什么时候来练，还帮你找时间、哦、
对对对没错，
就是让你可以再多增加练习的机会。
他们对我有一定的认识，他们知道说他们今天看我这样练完，他们知道我是很开心，我是很松一口气的，因为我想要练已经想要练了接近从上次等于说我是四月初嘛，4月2号那个周末去，这样已经过了3个礼拜，我一直在找机会可以练习，毕竟我上次练习是1个多月前了，2月份的时候了，所以2月份到现在都没有时间机会练习，就是在家里自己练一些我可以在家里的厨房做出来的东西，
像包子，
对、嗯、所以包子你就觉得这次吃了就觉得你很喜欢
哦，对对对，讲一下今天的包子，今天吃的第一个是包子，我觉得今天包子的内馅就是很不错，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包子其实跟台湾人一般想象的包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里面会有小牛胸腺、鸡肉跟虾子，
对，而且是要全鸡肉，100%鸡肉馅，
对、嗯、就是会，因为我们都是用猪肉比较多嘛，
对啊，
然后
红肉它的这个筋性可以、
嗯、会比较，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或是有一点咖，有点肥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虾包子还蛮好吃的，它有那个虾膏，所以感觉像吃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在吃一道菜，它有 sauce， 然后那个 sauce 是虾酱，
然后里面的小牛胸腺这个熟度正确，粉色
颜色很好，
对
对，熟度很好，
然后再是全鸡肉的这个
就是只有那个
伸手线的
皮好像就是比较
皮蒸来回蒸太多次了，对吧、啊？然后
所以不能够来回这样
蒸，也毕竟也放了两个礼拜，因为就要等你来啊。我在放冷冻，
那你确定我等下晚上不会拉肚子？
不会不会，因为我昨天自己才吃，我昨天想说哦，吃吃看，它就很好吃，对。
对，我觉得很不错、
啊，很好吃啊，很好吃啊，只是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一个组合，因为在一个我们那么熟悉的包子的内馅里面是放这些法国的这种蒸熟食材。
对，然后后来吃完包子之后，今天大轩做两个，一个是蛋冻。蛋冻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蛋冻。蛋冻就是法国的这种熟食铺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像一个果冻里面有一颗蛋，
对
是不是这样讲？然后那个就是看起来果冻的部分就是晶莹剔透，然后那个蛋有的时候是水煮蛋，有的时候是水泼蛋，
有时候是溏心蛋，
我大部分遇到都是溏心蛋。
对，
嗯，然后呢简大轩同学他就想要做水泼蛋，因为难度比较高，然后他就做了这个蛋冻。但是蛋冻呢，他有指定说要用这个西班牙有加这个红椒粉的腊肠 chorizo，
嗯，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我真的觉得你的蛋冻还蛮好吃的。第一个是你的那个冻的部分有加那个波豆。波多，
这是不能讲，因为如果有其他也听得懂华文的
新加坡团队的新加坡队的
对
哦对耶，怎么办，不然讲出来我等一下都要剪掉。
没关系，不用剪啊，反正他们也只知道
你有加这个，
对，其他们都不知道嘛。
哦，对，
我们还加了很多东西嘛。
有一个有无妈咪的东西很厉害，我不能讲的是什么，但是就是
主要是这次比赛用的这个香槟呢，它的这个
你确定可以讲那么多吗？
这次比赛香槟可以讲啊，这次比赛香槟大家都同一个香槟啊，就是有指定厂牌嘛。
但是你要讲它的细节。
哦，比如我就讲这个香槟，就是苦味很突出，在加热过后苦味相对突出，所以要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让苦味与其他东西结合之后，这个苦味是很清淡、很舒服的苦味，
对，
像是可以回甘的感觉，
对，
然后又可以品尝得到酒味，就是有符合这个蛋冻的这个这次比赛主题。跟标准
蛋冻真的今天我觉得不错，就是接下来看你要怎么表现，就是呈现方式，就是你偷加，不是你偷加，就是你加的那个会让它有无妈咪的那种甘味，那个东西还不错。那个东西有在食材表里面吗？
有
、哦、那怪不得了。 OK，
这个食材表第一次看，第二次看，到第十次看都觉得这个食材表乱七八糟，但是当你看第200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
他是故意的，
有学问的。
对，比如说柠檬只有一颗，
对，
然后
怎么做？
你还要跟甜点师那边跟安东尼分着用。
对，
好，所以呢，这个反正今天试吃的第二东西蛋冻也是很成功，然后再第三个是他的这个鸡肉冷盘。
嗯，
鸡肉冷盘，你这一个多月，我真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这鸡肉冷盘进步也非常的大。上一次吃鸡肉冷盘上一次等一下，我们上次吃鸡肉冷盘呢是在二月份的时候，然后在教练的家里，然后呢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然后大轩做了这么的久，最后大家在吃的时候大轩还说
好难吃哦，
他说要加美乃滋，然后我们加了美乃滋之后还是无敌的柴，无敌的柴，
不是难吃，是干柴，很干柴，
超级干柴。然后吃完之后，大家就纷纷转头看向大轩说：“大轩，这个鸡肉怎么回事？”然后你那时候怎么讲？
没有，我就说这个鸡肉是我在家乐福买的鸡肉啊。然后大家就觉得奇怪，那是因为它的那个大小太小嘛？我说没有啊，这一只鸡肉2.2公斤。然后教练转头问我说：“你买多少钱？”
等一下，不是2.2吧，1.7吧，我忘记，反正就很小。
没有，我那个是反而是大的鸡2.2哦，我买到2公斤以上哦。然后结果教练转头问说：“哦，发现蛮奇怪，你买多少钱？”我跟他讲，他就说：“难怪。”他说：“这个价格应该是要3倍才是这个大小的鸡应该有的价格，你买那么便宜，难怪会那么难吃。”这样，
对他讲出那个价格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懂了。这样，就算是我这个。我不善厨艺，但是我很会买菜，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在法国一只好的鸡差不多要多少钱， 然后
没有，那时候就是没有钱练习嘛，然后大家都那么省就，
就那时候就是没有钱，然后我们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不忍心责备他，然后就有一种眼泪都快要掉下来的感觉。后来我还带回来巴黎，就是给另外两位吃，然后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怎么那么可怜，马上同意赞助。
应该说过去这四次与教练的练习，比较像是教练在带我，就是见树又见林的方式看。什么是 charcuterie， 什么是 trader，
charcuterie 就是
什么是
熟食，
什么是外汇，这样子。
对，
让我了解这些传统菜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五十年来是怎么做的。
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在法国的这个熟食哦，他们有一个规范，然后这个熟食师傅的规范它非常非常的厚重，2000多页，
2300多页。
对，然后什么东西要加多少，比如说盐要加多少，然后什么东西要加多少，都是有很严格规定的，才可以成为一个熟食师傅。
对，
那一般来说，台湾好像没有人在这边学这个熟食吗？
不知道，
对，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但大部分人都是学就是厨师、
甜点、
厨房或甜点。
对，
对，所以大轩就是跟 Bernard。就是从头开始学这个部分，
没有错，
真是不容易耶。
应该说你成为国家认可的熟食，尤其是Maison Vionfons 法国最佳工艺职人，他们会有一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本这个词典好了，或者是说这个
它是规范、
技术规范，对，应该是技术规范表、技术规范的这一本，
还要买的哦，
对，
要花钱，每年都要买。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你有什么问题，你看了你就会知道说哦。我今天的蛋冻跟传统国家规定的蛋冻差了什么部分，或者是我是有画蛇添足，或者是我是忘记了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次你会知道说，哎 ，Andy， 今天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好吃的，
对，
就是你都是吃的开心的。应该这样讲，对我来说，过去这一个这两个月没有练习，都是在头脑里面参加比赛，
嗯，
就是思考了很多。那过去的几次练习是。是教练展示给我看，跟我说 Andy 你要怎么做。
哦、oh. ，
那现在的东西，像我今天跟你说，今天就是吃 Andy 的菜，因为很像是那种我们说的，今天的更像是我的
设计，
我的武林，我的江湖，这种感觉，我在做我自己的东西。
嗯、
过去是我在拜师，在学习，
你在学技术，
师傅把我领进门，然后我。
嗯，
过去了这两个月是自己的修行、
嗯、
才能呈现出今天这个东西、
嗯、
那未来还有7个月的修行要去参加比赛。
嗯，基本上今天吃了以后我是比较安心，因为上一次那个可怜的鸡吃完以后我就很担心，因为我们在吃那个可怜的鸡的同一天，我们还吃了安东尼的巧克力蛋糕。那时候觉得说安东尼他做巧克力蛋糕其实已经到达一个水准了，只需要在追求极致，因为比赛嘛，你要拿第一名，一定要追求极致。那他已经有基本水准，那你那天那个可怜的鸡，真的就是吃下去就觉得，是距离就是到一般的水准都还很远。
对啊，所以
我
说食材很重要。
对啊，我才说，就是昨天晚餐我们家，
可是你有发现我从那时候就其实没有很担心，因为我一直都知道说，就是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
你不担心我担心吗？
对，我知道你们会担心，可是我就是知道说哦，
我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人啊搞不好简大轩根本不会做菜啊搞不好他只是很会讲啊。
对，有可能，
对不对？
不过还好啦，我觉得你会进来这边，也毕竟这些 chef 陪我参加比赛吃过我的菜，他们过去是主席是评审嘛，
我跟你说
他们应该是这样才会信任我。这样
子，这就是中道大哥他有讲，他说像这种比赛他们为什么要，就是比较希望是有一个 MOF 来当教练，就是法国最佳工艺职人奖的教练，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国际级的比赛、
嗯、
所以他希望他可以到达一定的水准、
嗯、
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没有到达那个水准的话，就是你有 MOF 的话，你基本上都会是在那个水准、啊、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参加人生第三那个比赛拿冠军那一次，同校的另外3个人一起参加比赛、
嗯、
他们就是一直练习，然后就是每天都好像愁眉苦脸很累的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不是，我记得我最后
每天都会把妹，
没有没有，不要当不是，这不是重点。我记得我最后2个礼拜我就是回到家就是听音乐，听古典乐，然后我的脑中就会跑出所有的这个
哦，真的吗？就像
一张
转圈圈跳芭蕾
一样，一张一张的简报就会跑出来，然后就会有这个东西从第一个步骤到最后一个步骤，我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哪里是糊糊的，就像是照 X 光，如果你什么地方生病或怎么样，可能会有雾雾的样子。我就发现那边雾雾的，我就说哇，那来拿一张纸出来写为什么会雾，是雾在什么地方，是哪里没有那么的还不清楚。
你这样子讲也是对的，因为比如说像我陪安东尼去跟那个巧克力 Moff Christian 练习，他们一到从早上七点就开始，两个人在那边技术性谈话整整两个小时。
我相信
就是当你们这些厨师在技术性谈话的时候，我在旁边都蛮想死的，因为我是一个做菜不超过五个步骤的人，他们光讲步骤就讲了超过五十个步骤，然后就开始讲食材，然后开始讲重量，然后怎么弄什么什么的，然后怎样怎样怎么做，就讲很久很久很久。后来我实在是有一点觉得有点受不了，我就跑出去外面玩啊，偷吃他们在做的巧克力啊，然后再回来他们还在讲，我就跟 Christian 说，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讲这么久，都已经九点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必须要先把每个步骤都先讨论好，把每个可能性都先讲好，这样子开始做的时候才会快。然后他们之后就开始做不停。
对啊，就是不用再讨论，就是
对
该怎么做该怎么，因为 都已经讲完了，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你们这个行业也真的是蛮特别的。
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应该这样说。
没错没错。然后我因为我就不停不停，因为是我在陪，就来看你们练习，然后我不停的看大轩他们练习，我就要不停的听一些厨房的技术性的讨论，
痛苦对不对？
对，我真的觉得很痛苦。然后什么东西要加什么，加点柠檬酸，那个加点什么那什么，我实在是听不。然后那天呢，就在我换我在我们办公室在开会，因为我们在讨论那个最后那个呈现的那个桌子的时候，我就找了我们平常一起工作的一个伙伴，他从以前就跟我们工作，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从还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是一起去台湾，然后在台湾做了好几个案子，然后他现在人也在台湾，他在台湾教书，是一个法国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来加入我们台湾队。他就二话不说马上说好。 他是巴黎艺术学院的老师，
OK。
然后他刚下课，他四点到我们办公室，我那时候跟你讲
有有有，
然后他四点到，然后呢本来是让他要去台湾之前先来找我们，就是喝一杯啊，然后说个再见啊，这样子礼貌上，就被我抓来我们台湾队讨论。他就莫名其妙就进入我们台湾，他也没有说 no， 他马上答应，他说当然很开心啊，
很有趣很好玩。
对，他已经是虽然他没有台湾女朋友，但他已经算是半个台湾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很多很多技术的问题，我想说哦，简大娟怎么不在，让我报复一下。然后我们技术都已经讨论到什么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我应该会有兴趣哦。
我跟你讲，没有，因为我们的技术真的是就是会讲到比如说
听不懂的艰难智慧这样。
对对，很多很多的词汇，然后我们还在想说要怎么样啊，然后要不要什么现在不是很流行沉浸式吗？
对，
我们想说要不要来给他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什么mapping 啊什么的。
对，我的包子会跟你讲话，说我里面包了什么啊，这样
我们就讲到就是已经，我就觉得我那天真的是我一定要找一天换你们两个来听我们开会。
可以啊可以啊，
让你们在旁边无聊。
可以啊，
而且我们这种开会这种也是开我们不会太久，我们还蛮有效率的，我们都会先想好再来讨论的。你们那个两个小时真的太恐怖，
太多东西了。因为而且他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认识，他们只交换过几次 email， 所以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厨房一直都是这样。你说包含我上次四月初去巴黎去见其中一位的我们的教练，我跟他就是网络上聊过天，然后想说一定要真的见到面讲话了之后才会知道说合不合得来，能不能。
大轩拜的那位也是很厉害，非常厉害，是我们巴黎的，我平常在巴黎一起吃饭的饭友帮他牵，就是
牵线
带他去的。
对，
你自己去找的啦，
我
带他去。
对对对 对，然后非常非常有帮助，其实就是一聊他就会知道说哦合不合得来，
然后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一次包含说最后这两三个礼拜到今天这些思考，他也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算是一个 inspiration， 一个。
对，所以就是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觉得很有，就是说你们讨论的过程中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加太多，这个东西加太少，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食材怎么样怎么样。就像我们可能讨论都是那个感应器啊电子什么什么的， 我们讨论的比较是这种东西，
电压然后转速怎么样这样。
电压其实还好，我们主要都是讨论一些技术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的线圈啊怎么样怎么，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啊。那好像我不能讲太多，因为如果有新加坡队听到，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新加坡
我觉得搞不好还有马来西亚还有中国队，我们怎么会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对，
我们不知道，对吧，
所以我
那我说对啊，其实讲到刚刚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个队伍就是很多缘分的事情。
对，
你说包含跟这个我们巴黎这位教练也是，那时候他就是听我讲，听完我讲之后他很放心，所以他觉得我已经把所有好的跟坏的都想过了，
嗯，
我这一道菜我有四个做的方法，然后我四个方法我都想试试看，可是我帮哪一个最好，我就问他，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最好，可他跟我说这四个方法里面他会选哪一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可他会说因为他在乎这一道菜里面的什么主题为主，而我在乎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为主，没有对错，都要得试试看，所以才会呈现出今天你吃到这些菜的样子。
对，我觉得今天吃到的还不错，我觉得今天的鸡肉冷盘，哎，跟上次那个可怜的鸡
十万八千里，
对，我因为上次那可怜鸡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吃到这次我就觉得哇，你是突然间就是突飞猛进，到底怎么一回事。
今天这就是简大轩的第一个尝试，
我觉得很不错，
对，所以不要担心，
很不错。可是后来呢，因为我们在台湾餐厅练习嘛，然后又来一个台湾男生，
嗯，
然后他呢也是厨师，也是你们学校，对不
对
大你一届嘛，
大我一届，大我两，大我三届，
大你
三
届，
对对
对。然后呢人家也是很厉害，一来就说嗯，这个缺乏一点层次感，
对，
我想如果是壮壮大哥他也会这样跟你讲，但是因为我实在太感动，我说哇，你上次可怜鸡怎么进步这么多，大轩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这样完全就已经失去了那个可以评断这件事情了。
对，没有，我在，对，没事，
什么东西，对，
没有没有，我在想
已经开始进入，就
对，我又 回到
进入你自己的那个肌肉冷盘的世界了。
对对对对，哦，最近常这样，我最近跟朋友出去啊，不管是约会还是什么，我都会
这样子，女生会跑掉吧，
我都会先跟他们讲，我说我现在就在忙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能不能体谅，就是能不能接受，
他说不能呢，
就不会有第二次见面
了。哦，请问你哪里来认识那么多女生啊？
很多机会，
举例
比如说
走在路上，我
没有啦，
走在机场就被人家搭讪，
那个我忘记了，不知道有没有，有这种时刻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忘记了，没有啊，最近认识的都是有朋友的朋友，然后有在工就主要都是会在公司会认识，不是同事，是客人。
真的还假的？
嗯，常常。
然后人家就说：“哎，你下班有没有空去喝一杯？”
没有啦，没有，不会这样。他们都会很多的暗示，然后都是我朋友跟我，就是我同事跟我说：“哎，他在暗示你啦。”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暗示了。
没有，都是同事跟我讲的，我都感觉不到。
哦，对，因为你那个，
可是我就会记得说，哦，这个人会不会是我同事在骗我？然后可能下一次他再来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多聊几句话，说哦，他就是认真的想要认，就是交个朋友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找你出去喝一杯。
对啊，因为都在同一个 GATI， 都在同一区啊，所以就很好约。
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去搭讪面包店的？
可是我不在面包店的，我在那个叫什么，以前在做那个 Gomesia 的，在那个
餐厅，
在那个不是啊，在那个叫什么蔬果杂货行的，也是会这样，我还蛮多都是这样，或者是我会去菜市场，我常去菜市场啊，菜市场的他们请的工读生的那些女生，年轻女生就会很容易，
少女杀手，
因为我都会去买菜，然后我都会很认真的挑菜，然后我都不会那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就知道那个价钱就在那边，我不会跟他说什么，他们就会送我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带点东西给他们吃这样子，就个交换，就是其实不是真的只是为了这些女生，而是他们的老板啊，他们的男同事啊什么的，也会就是这样认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你要让别人知道说你不是来把妹的，或是你不是来你不是来交朋友，是来买菜的，应该这样
讲。对啊，你就是来买菜的，
啊。我是来买菜的。
但你买菜干嘛要送人家吃的呢？
没有啊，因为他们都会送我一些东西啊。
然后你下次就回赠。
就回赠啊，我觉得有来有往嘛，对啊。不然我
那如果觉得不好吃怎么办？不是很尴尬吗？
应该不会吧？我会拿出去的东西都是好吃的啦，对啊。他们都会再继续给我东西，他们说：“哎，上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再多送你更多吗？
对，可是也不会送到太多。他们就会说：“哎，他们会传 SMS 给我说：‘哎。’”那个我们今天有什么，比如说好，他们知道我要练比赛，要练猪的前脚，
嗯，
然后一只猪才两只前脚嘛，
就帮你留下来，
他们就帮我留六只或八只，然后就跟我说，哎，帮你梳篦的起来，你什么时候来拿这样子。然后我说好，那我就带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吃。
那会算你比较便宜吗？
他就送我。
哦，真的
啊？要么可能就说我们没有人会买这种东西这样子。
好感人哦。
对啊，像我一样的同一个而且这个很好玩，这个肉贩是我在买菜的隔壁的摊位，可是我不会跟他买东西，因为我就是我平常的供收面，那个就是我消耗肉品比较没那么多，就是比较吃菜啊，吃蔬果这些。他们说，哎，他在练习比赛。我说，对，我练习猪肉。他说，哦，我们专门在做猪肉，你要不要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的？所以我跟他们订过一两次，可能就是五花肉啊，然后猪颈肉啊，因为比赛要用的。
对，
他们就知道说，哦，你要练这个猪脚、哦，那我给你，我给你这样子，对。就是有来有往了，我觉得
没有人要吃那个猪脚，因为那猪脚实在太可怕了。你那个猪脚，我大概拍一次就够了，
就是太很复杂。对，
你光是帮那个猪脚
去
指甲，
对，去指甲
修指甲，
去说的指关节啊，应该这样讲，猪的指关节非常非常多。
对啊，
包含我们人手
軟骨
啊
，因为法国人不吃软骨，
全部都要拿掉。
然后还有指甲也蛮恐怖，哎，猪的指甲很硬哎、欸，
对。
上次没有去干净，咬下去那个牙齿才很
对、啊。上次谁去的？
上次是安东尼去的，你不能怪他，他很久没有、
啊、第一次对啊，第一次这样子没有。然后那个贝安娜就说：“哦，那也是我的错，因为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我们都很爱聊天这样子。”我说：“不行，去骨一定要把眼睛就是绑起来，不要看到东西，用手去数到底有几个这样子。”
安东尼他原本也是有学厨师，因为他好像你们都是基本都要学嘛，
对
不对？对，但是他呢后来就转到这个甜点，然后他很久没有做厨房的部分、可是他开始跟你合作起来，你们两个动作还蛮快的，
很漂亮哦。
对，
有啊，
我在厨那时候我都不敢打扰你们、不敢拍太久。
有
贝
安娜就说哦，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的工作，我不担心了。他说你们两个都在跳舞啊。
对，
那就对了，
没错，你们两个就真的很像在厨房里面跳华尔兹。
对，没错，
而且你们两个人就是那种手动作非常利落，然后很轻盈的感觉。因为
互相应该说我们两个都，他是做老师的人，我是做主厨的人，
对，
他很知道怎么跟
别人合作，
我也是，
对，
所以而且他又是左撇子，我是右撇子，
对，
所以这个是有更高的难度的。
而且更恐怖的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金牛座的生日期了。
这个团队一天到晚都在生日。
对，一个一个开始大家轮流生日。
对，没错，
所以我们那个团队群组里面，哎，你要那个你是队长，你要随时
啊，有啊，我每天都有 follow 啊。我们的秘书下个礼拜生日，想说都还没有付他工钱，说请他去吃一个，他吃全素吃15年了嘛，我都请他去吃一个台湾开的这个全素的
餐厅。
然后我们的伙伴安托尼他今天生日，
我们刚录一个短片给他。
对，然后我们的教练24号生日，然后第二个教练下礼拜生日。
下礼拜是谁？贝安娜。
贝安娜
下礼拜几
我忘记了， 要看一下我那个
怎么办。我们应该买个礼物送他才对。
会啦会啦，我会我已经先提前送他礼物了。我送他一个在动物园买的有101的有熊猫无尾熊
的
一个台湾的吊饰，他超喜欢挂在他墙壁上。
那是因为他很爱你好吗？
没有，
哎、
很可爱、很漂亮。哎、我自己也有一个，然后那个 Seb 也有一个，因为我们就三个都是很近的那个嘛，天数嘛，
很近的金牛座。
对啊，
我是很比较实际。哎、金牛座我们应该很实际才对。我马上想说，我是要再订一份那个1:1火腿送他。
可以可以，
因为我为了感谢 Christian， 然后就订了一份火腿礼盒送他，然后他就说。他一大早就收到，他说我早餐就开始拿来吃了。他怎么那么好吃？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你只有收到那个修一手？
对，我就收到修一手。
对，你们还没有吃过他的那个，
很想吃
他的火腿，
很想吃。
那我应该来订一下，然后下次再去给你们。
好好好。
可是那问中澳大哥，因为我们在巴黎的团购都是中澳大哥开的，对，
了解。
然后他们就会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就他们会帮我们切一整只腿。然后连骨头都分装好。
哇，
骨头我每次都很期待可以分到一小包骨头，因为可以拿来炖汤。
对，
然后那炖汤就很像那种金华火腿，会有那种腌笃鲜的感觉。
一定一定的。哇，
我要流口水。
好棒好棒。
我来问一下中岛大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是巴黎欧巴桑团，
爱吃的爱吃的人。
对，然后好，我们今天就练习大概就这样子吧。
对，今天就是鸡腿鸡胸的不同的做法，然后就是鸡肉冷盘不同的做法，然后两个蛋的不同的做法。嗯，对啊，
然后对，我们还要再讲一下这个
赞助
台湾餐饮界的谢淑薇就很感谢，就是有巴黎不打烊听众朋友们，就是很应该，我觉得我常常就是收到一些读者的私讯，然后还有就是 Podcast 的听众，然后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是在住在国外的，尤其是住在国外的人真的就可以理解你这样子现在在努力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有在巴黎的朋友，其实大家也都是因为我们法国是全欧洲缴税缴最多的，那还是想办法就是少少就是捐款一点。
对啊，还有人捐款写说不需要发票，这样才特别注记。对
对, 对，然后还有从比利时，
美国
对, 对，美国比较困难，因为美国的朋友们想要汇款但是很难。
对，还好后来有汇成功，用 PayPal 有汇成功。
哦，他后来又改用 PayPal， 就大家真的都是很
对，
很帮忙。
对啊，大家都很帮忙。
就是虽然金额不是很大，但是就是大家都很就是，
就等于说他认购了一只鸡啊，应该这样讲，他认购了一个四条腿这样子，
对
什么的这样子感觉，对，
很感人。
对，没错，没错，
超感人。但是你的小牛胸腺更贵，
对，小牛胸腺超贵，天哪，贵到爆。
贵就算了，你还要处理那小牛胸腺。我上次看你们处理很难，我第一次知道小牛胸腺那么难处理耶。
其实它不难，它在厨艺里面不是难的处理方式，
就很麻
烦。对，
我就是跟你讲说，哎，你没有看我今天早上 po 文，就是我早上到火车站之后，我就去
有看到，
对
啊，有
啊
有啊，我有看到，
我就买一本杂志，因为我想说，我都不知道你们那个甜点是怎么做，是怎么帮你们设计模型。每次 Anthony 跟我要求那个，他就说他想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我帮他就是做 3D 开模。做 3D 开模对我来说不难，但是我要知道怎么做，但我都不知道怎么做，我怎么是帮你们做那个模型。然后我就想说去买一本甜点杂志，所以我一到那个书报摊，
51刀，
不是啊，法国甜点杂志也太多本了。
对啊，你买，你最好就是那个，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那个 Yum Y A E K K R M，
那个是他有餐，
他有餐的也有甜的，
对。但是就是我想说先看一个纯甜点的，
嗯，
然后我就好吧，看到有一本里面食谱最多，然后我就买了上车，后来发现说，哇，一个欧贝哈歌剧院，他竟然要50几个步骤，哎。那当然我去看安东尼他做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恐怖的，我看你做，你今天又在做那个
鸡肉冷盘，
对，大轩每次在做鸡肉冷盘的时候我在旁边就眼神死，
我就是禅定状态，
我真的很想死，哎，
就说是修行哦。
我不知道你怎么，就是你真的很爱这个行业吗？
对，没有，我很爱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一直一直上那个外面那一层，
对，
一直在上外面的，一直在上，一直在上，一直在上，一直在上，同动作，
全神贯注。
对，我在旁边真的是我都要打瞌睡了。
不会啊，有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就说嘛，这就是就比赛比到最后就会是自己的武林，自己的，
其实就在考验你们的毅力。
对啊，就是你对于事情的说掌握，然后味道、温度、耳朵有没有全部张开来。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在进行中，你那个那一刹那是暂停的，可是暂停在你的灵魂深处跟这个食物的连接而已，周围的事情还在继续转动中。
好，你讲已经超脱了，我没有办法了。我今天光是看你练习，我就已经觉得，
你还坐在那个最好的那个摇滚区，
我今天坐在海景第一排看你练习，
他就在厨房的正前方这样子
的吧台，
对，吧台看。
我本来是站在侧边，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老板娘跟他先生他们两个人去吃中饭的时候，我就去坐在他们，才发现说，哇，原来坐在海景第一排的那个 view 这么好，
那就会是之后比赛的时候教练的位置
哦，
因为教练同时评分嘛，教练会被打分数嘛。
就要看教练站得正直不直，是不是？
对，
有没有站三七？
应该说他们会去听教练给你的指令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意义的，最好就是要没有意义的，分数会越高，因为越没意义表示你的队员不需要你。
那如果教练在那边跟你们开黄腔呢？
就是他们在等这些东西
就是看你们
这次会分数会高的，
就是 就是你们厨房真的很爱讲那些黄色笑话、欸、
没有啦，我们应该不会讲黄色笑话，因为你说安托尼是一个很松懈的人，然后我也就是比较不会讲这个，可是我们跟比亚娜都会开一些动物的玩笑，比如说什么
部分、那个、鸡有没有毛像是他们在给鸡除毛的时候呢，然后呢那个大轩就没有把那个鸡的腿毛除干净，然后贝安娜就说这个可不是你女朋友哦，女朋友的吃起来没有吃到毛没有关系，但是
而且我一开始还没有听懂，他说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这样蛮好笑，
然后
安托尼又超喜欢的，
我跟贝娜就说，我就说哎贝娜我在录影哦，来不及了可是人家安托尼跟 Christian 他们练习是完全没有，就是你跟
他们不熟，
不没有，我跟你讲，不是你们那是完全不同风格
的练习方式。
我们去贝娜家练习，就是熟食，从早上八点
就开始喝酒，
就开始喝了。他会拿出他冰箱里面就是很好喝的勃艮第的白酒，
对，
哦，好开心哦。
然后你就喝到晚上练完这样，
练完到晚餐之后，这样还拿出那个。
我跟你解释为什么，这是我在 Bottle Brothers 学到的。
厨师要喝酒的，对，
我跟你解有不能说厨师要喝酒，这是训练体力很好的一个方法。
真的还假的？
真的。
但你如果喝醉头昏昏的就切到手，
所以你的训练体力，训练的专注力，训练的意志力。
所以贝娜就是用这个方式训练你吗？
嗯，我们很久前就聊过这件事情。
你搞到偏笑？
没有啊，真的真的真的。
你搞到画
红？没有，我跟你讲真的。
那我也跟着喝，我也顺便训练一下。
你看你要不要喝？你随便。我知道喝一定是好的，因为我们身体会放松，可是我们专注度会提高，因为你随着我跟你自己讲，你刚刚喝了酒，你要怎么就是？
那为什么人家那个 Christian 跟 Anthony 他们就不用？人家多乖啊！
我怎么知道？
他们一点都没有，好不好？他们就是喝茶，
他们喝茶，
对他们喝茶，早上先喝个咖啡，然后接下来就是喝茶，然后哎，我比较受不了，就是 Christian 那边的茶实在是太难喝了，他都喝我们现在正在喝的那个饭店里面的茶包。我现在在我的饭店房间里面就是录音，然后我这个欧巴桑刚刚还倚老卖老跟大轩说去泡茶，然后大轩就去泡茶，还很讲究热杯子，
热一下，热个杯子啊。
我想说在饭店喝那种立顿茶包还要热杯子。好，我真的但他们就没有，他们完全没有那个。哦，我刚刚讲对 ，Christian 也是喝立顿茶包，我每次去我都头很痛。
那怎么没有带你的茶？你的茶那么好喝。
我有带给他啊。我跟他，可是问题点都在于说他都很懒，他都喝茶包。
哦，
嗯，那我自己的花茶是没有茶音
的。你
的
花茶超好喝的。
对，但他没有茶音啊。
哦，
但他要喝那种有茶音的。
了解。
花草茶是没有茶音，你随时都可以喝，但他是要那种就是我们喝的。
哦，这样讲一讲，我今天晚上回去，你的茶我还有，我还要回去再今天晚上放轻松喝。今天
哦对，
今天压力还蛮大的啊，因为今天就是等于说在跟自己的考验嘛。
对，你每次练习的时候都吃不多，然后又
没有，我觉得我这一次练习压力是最大的，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做出什么，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而且时间很少。
对，我今天只练了7个小时，对，7个小时做出这所有这快接近
对
两个东西，然后做了接近20个这样子。
其实你大轩他是有先在家里面准备很多的东西，准备好了然后再去台湾餐厅，因为他需要台湾餐厅那个烤箱，然后还有
急速冷冻，
然后不容易耶。
嗯，
但是哦，对，我们现在就要想说你的器材，因为有些
器材
要自己买，
啊，全都器材几乎上都是自己买，只有烤箱是那边会有，急速冷冻我记得也是会有。
你要确认一下，
对，这个会确认，他有那个，啊，有器材清单要再看一下，我没有看得很
清楚。我们要再拜托大家抖内我们，
真的
抖内，啊，
需要真的，目前哦，大概离我们预算只有1/20。目前就是收到赞助，
其实如果找到企业赞助会比较好。
对啊，会啊，下个礼拜放一天假嘛，劳动节放假嘛，秘书跟我已经约好了，我们要做这个企划书，
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一点企业赞助。
对，
不然太辛苦
了。对，因为你会看到有些人就是给你100-200块台币，你会觉得很想哭。
对，
不就是觉得哇，连他们就是已经生活不好的人都还想要赞助你这样子。
所以才说你就是
你懂我意思吗？
对，餐饮界的解说。
对，就是哇，这些人哇，连这些人都还愿意这样子花这一点点钱，然后看能帮助我多就帮助我多少。我觉得他认领的可能是一只葱，或者是两颗番茄，可是就是
大家都
超级感动的这样，
大家都想要帮你。
对，没错。
因为我都还没有讲到那可怜的鸡呢，等到可怜的鸡上线的时候，大家应该够。
你看，
重点是你那个可怜的鸡，大家有一个很就是。优点吧，虽然做出了那只可怜的鸡，但是还是非常的乐观。
没有啊，就是因为就知道他会这样子啊，就知道他会这样子啊，所以没有不要去批评他嘛，就是就知道自己买的、啊，
对
吧、啊？
没错没错，但是就是还是有进步，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而且像今天我的好朋友 Amber， 他就直接5000块，他说就是很阿萨里，然后说需要帮助，我就拍一个我们的刚刚练习的小影片，30秒。说哎、欸，谢谢，你看我现在正在练习这样子。
哎、欸，5000块可以买那个耶，杨杜菌。
可以啊，
对不对？你可以练习一次。
没有5000块，
我们今天就吃了今天的杨杜菌
40公克。
就感谢 Amber 的赞助，
对啊，是40公克。
好恐怖、哦，
嗯，
还不包含鹅肝酱，
不包含
鹅肝酱那个
鹅肝200克，买最便宜的就200克，就我就花了20欧。就1公克10欧，对啊，200克20欧。
你是买人家做好的吗？你们到时候要自己做，
对
不对？对，
自己做。他有给我们一颗500克的全鸭肝冷冻的，
然后你们要自己做鹅肝，所以你一开始要做，先把鹅肝做起来，
对
不对？
我就自己做、啊，
然后要用在汤和那个，
用在汤还有我想要的东西，
对，
不
能讲，我不能讲。我们现在保密防谍做的非常的彻底。包含说我们的最后的那个要怎么呈现，
嗯，哦，最后呈现是绝对不会，
绝对不能讲的，
对，
就像那个台湾的变装皇后，她的最后的秘密不能讲，
对，最后的那个秀，最后秀出来的时候，对啊，没有啊，这个东西很当然不能讲，我们大家都在那边等我们讲，当然不能讲，
所以我的影片延迟上线是对的，
对、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影片还在去年的12月。
哦，太好了，就是还是很烂的时候。
你的那个可怜的鸡都还没上、欸、
哦，
还有我们去那个间谍法国队都还没上。
哦、OK OK OK，
下一次要上我们去间谍法国队的影片。
对、哦，
因为我们会去间谍别人，人家也会来间谍。
对啊，当然他们都在追踪我了，我会不知道谁间谍
我，
谁没间谍。
这个一定会有无间道，搞不好我们群组里面、
啊、
大群组里面会有无间道的。
对对对。
而且人家可能只是不小心讲出来，
嗯，很有可能，
对，
嗯，
或者说，哎、欸，你看一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嗯、
可不可以给我点建议？然后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还好，目前没有，目前发出去的东西，就算是我自己发的，都是已经被淘汰掉很久的东西。
嗯，我现在也是，就是很还蛮小心的。嗯，不过我这边要，哎、欸，我今天没有仔细跟你讲，就是上次去。跟安东尼练习的时候嘛、
嗯，
然后就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啊。对啊，啊有啊，就被凹了，不能说被凹了，就是交换了。
可以这样，对，他就看到说，哇，原来你会设计这些东西哦，那你帮我设计一个那个圣诞木材蛋糕。我、哦、那天听到之后，一个晚上睡不好，因为圣诞木材蛋糕在法国就是所有的那个甜点师的一年一度的大战场，
就每个人的秀啊。
对
对啊。
然后 Christian 他是一个他很在意，他有他在意的点，就是我给他看了很多就是去年的木材蛋糕他们怎么做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嗯，木材蛋糕呢就是以蛋糕来说，你要切开来分给大家吃，每个人都要吃到的都要一样，
嗯，
所以呢那蛋糕就要长什么样的形，然后他有很多考虑的细节，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是不见得会考虑到的，或者说别的甜点师他们不见得，比如说像那个巴黎的卢腾西亚，他们去年的木材蛋糕就做一只狗的形状、
嗯、
一只狗在一个那个抱枕上，哇，那狗看起来好可爱，是一只沙皮狗，然后抱枕看起来也很柔软，可是重点就是说你如果吃到抱枕跟你吃到狗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你这样子在一个家庭里面要分享这蛋糕，就每个人吃到的地方都不同，
完全同意。
所以我现在发现食物设计是一件是一门学问啊。
我之前待的店原本要做一个昂首的那个狮子，
昂首的狮子，
因为在里昂嘛，
哦对，
里昂的这个就是，然后最后我们变成躺卧的狮子，因为躺卧的狮子的那个前两只前脚是靠在下巴的，所以你从鼻尖切到尾巴都会是一样的，可是你昂首的话，你不能做出一个这样子昂首形状的一个蛋糕，等于说你的那个头跟
你的脚距离就会有内线就会不一样。哦，对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帮他想这个，
嗯，加油，
增加，
谢谢你
增加我的工作量，
欸，帮我们就是还债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嗯，就是我上礼拜在设计那个最后的那一张那张餐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上这一船。
还好吧，不要这样想啦，太恐怖了，要给你鼓励这样子。
我跟你讲，那真的是，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欸，
有你有明白，
真的太恐怖了。我们真的，我这边要跟我的读者朋友们
抱怨诉苦，
不是不是，我们需要抖内，因为我们还要买餐盘。
对，
然后那些餐盘呢
超贵，
餐盘，嗯，我觉得价格是一件事情，但是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对，
因为一定要陶瓷餐盘，一定要瓷的。
对，
然后瓷器呢，他们有的瓷器比较透，有的瓷器没有那么透，所以那个颜色光泽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然后要选到一样的光泽，它就变成是要一系列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加上你的那个器材设备，
而且教练说全部都要买两组，
对，免得到时候打破。
对， 对，
好吧，
对哦，
各位听众朋友们
拜托了，
你如果在跑步的话，我要报时，你已经跑了56分钟了，我们的 podcast 在就是这一集也差不多了，这是一集向大家乞讨的 podcast。
我们好像每一集都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现在开始可能每一集都会变成这样子，因为
这是一个长期战啊，就是一直要战到明年的一月底嘛。
对
对啊，到一月底之前的每一分毫都一定会完完全全帮助到我们。
对， 对， 我自己本公司，我自己的巴黎设计公司也要开始努力赚钱，因为那张桌子会花很多钱。
对，我知道
我现在，以前啊，就是我们在念建筑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华裔美籍的建筑师贝聿铭，然后呢他就去好像做一个案子，然后就去开会，然后他的业主就跟他说，你这个设计费怎么那么贵，然后他就说因为 I'm pay，
嗯，
然后我现在就说因为 I'm 贵，所以你这张桌子，嗯，我现在本公司要努力赚
免费的最贵，我还记得，
对，
你想要笑死
我。
我
跟你讲 Patty's 还跟我说，他说啊，就是我可能到时候，因为以前我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就是直接也是里昂这边的公司帮我们去做主要的机关。
OK，
嗯，那 Patty 就跟我说我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可能必须要自己去做那个机关。
OK，
那其实没有关系啊，我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铁工我就是一个技术宅，就我可能自己去焊机，自己干嘛这样子，这可能会是一个省钱的办法。但是呢，你们到时候你跟安东尼也要来上一下我们的技术课，
对，才知道如果电路突然出了什么问题。
不会有电路的问题，你放心，哦，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去安装啊或者什么的，
嗯，没错，因为毕竟是我们，对对对，没错，
对
没错，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技术人员我不可以，
对啊，
我不能去嘛，
对
不对？
对对
对，
没错，
所以到时候全部都是你们弄。那当然这个怎么样把东西放上去，你们可能要练习个十遍
好而已，
嗯，
至少
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其实我们公司是很有这种经验，就是像我们以前去台湾展览，
okay，
那我们可能东西就是去安装好之后或者怎么样东西寄过去，那台湾那边的技术人员他们就是可以自己搞定，这样通常都不会有问题，
okay，
他就可以自己跑这样。
好
好，我们不能再讲，
不能再讲，
不能再讲。对，那我们的那个本队的秘密
我们的台湾之光，
我千万不要讲台湾之光，台湾之光通常下场都不好，
啊，真的吗？那
不要这样讲，我们要说我们是
台湾代表。
没有，我希望你可以像谢淑薇一样，因为那谢淑薇他就是很厉害啊。
嗯，会会会，
对，
有啦，
就要像他那样子。
我在自己的道路上，
漂亮，
真的哦。
对，我觉得谢淑薇长得太好漂亮，我好希望我每次在巴黎的时候都多希望遇到他，你知道？我想说，我说遇到他，我知道怎么办，找他签名吗？我跟他合拍，我想说找他 selfie， 可是人家实在太漂亮，在一个大妈的旁边。 我脸可能差两倍大，
身高
差两倍，然后脸又差两倍大，体型又差两倍大，还不适合 合照自拍这样子。然后我每次都在想说，哇，我真希望就是可以遇到谢淑薇。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
好，
刚
好
录了60分钟，
一小时。
嗯，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大勋的比赛。
拜托大家支持我的比赛，支持我们这个台湾队的比赛啊！
对，就算是一根葱或是一颗番茄
都好，真的都好，真的都好。
对，好，那就这样子，那我们就下回见喽。
下回见，拜拜。